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地水火风啊，在禅修的方法里面呢，南传还是保留蛮好的四大的修法的传承啊，在南传系统他们还是有啊。我们北传系统很少人听到有人教如何观察四大，对不对？在缅甸啊，在泰国都有哦，斯里兰卡也有哈、哦。他们是这样，从论点里面上去学习的啦哈、哦。比如说，地大怎么去区分呢？他们是用它的特相、它的特质去区分啊，就是我们怎么了解我们身体上哪一些是属于地大啊？那第一个呢，地大的特质就是坚固相嘛。对不对？坚固啊，叫地大的相。那地大还有什么相呢？你们想，坚固以外还有什么？支持是风相，它叫风相。地它是它，其中有一种教法哈，它是地大哈，它是。对应的比如说坚硬对应的是什么？柔软，对，坚硬对应的柔软，这两个都属于地大，他们是这样分的。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我的手掌 我的手掌、哦、是这样，这样子你看不出它是坚固相，对不对？但是我握拳握得很用力，你们握拳看看、啊、你握得很用力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掌心那边就是很坚固？这个就属于坚固相。那你放松就是叫什么？柔软相。 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这个叫做地大，这个叫地大。那还有呢，就是粗跟细。我们身体上怎么去发现比较粗比较细的感觉呢？就是你可以摩擦自己的手掌，掌心跟掌背，你去摩擦一下看啊，掌的背面比较粗还是里面比较粗？当然是外面比较粗嘛，对不对、啊、反过来就惨了。所以呢，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老师会叫你的，你用手掌、哦、去碰触你的手掌的背部，背部的话、哦、它会比较粗，对不对？掌心的话会比较细，对不对？所以它就是他要你去分辨，就是地大它有粗跟细的分别，这个叫属于地大。那还有另外一个、哦、重跟轻，重跟轻也是地的特质。那重跟轻怎么去区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你会觉得我们的那个臀部呢跟那个椅子的坐的地方呢会有那个重量，这个就是重，这个就是重。如果你起来，你这样起来一点点，那个轻的感觉就出来，那个就叫轻。重跟轻也是属于地大的特相。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在学习世界分别观的时候呢，四大分别观，它就是要你知道说，比如说啦哈，我在静坐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肩膀这里开始僵硬了，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僵硬，你就要知道说这个是地大。地大的那个现象。那有了坚硬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放松。所以它是坚硬是用这个柔软来对治它。所以你如果发现自己肩膀僵硬，你要去观察身体其他柔软的感受，让它调和过来。就是你不能一直在注意那个坚硬哦，它会越来越硬哦，硬到变石头这样子哦啊，真的啊，我们的身体你如果一直注意那个僵硬哈、哦，它不会放松的，所以它在禅修的时候呢，它要你自己去分辨说，当你发现某个部位僵硬的时候呢，你要去观察，用柔软去调和它。当你观察柔软的时候呢，它僵硬放松之后，你再去观别的特质。所以它是在你静坐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上的四大不调的话，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调整。 如果说我比如说啦，我们坐久了腰都会有点弯嘛，对不对？会有点弯，如果我要把它挺直，我问你，挺直的话是用什么大？地水火风，用哪一个？风大，对不对？它是用风大推直的，用风大推直。比如说你看我的手是这样嘛，我如果要把它伸直，当然你说念头主导它是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的手弯曲的情况，我要让它伸直，其实是风推它伸直的，我们身体里面的风大推它伸直的，推它伸直，你如果没有风大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推到它伸直，所以他在学习四大的观察里面呢，他要我们自己去分辨我们身体里面的四大。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呢，它不是外在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元素，那再来火大是属于什么呢？温度。那温度有热的有冷的，对不对？两个都属于火大，不是只有热的哦，因为中国字就是火，会让人家感觉是热，对不对？不是哦，他在禅修的时候呢，他是热跟冷全部都归在火大，热跟冷都归在火大。所以我们如果说觉察自己，你发现自己的血气非常的顺畅，观察到那个热气很流畅的时候，这个是火大。那如果你坐久了，觉得凉了，温度凉了，那个也是属于火大，是这样去调。那第水呢，当然是汗啦。我说水是有什么特质啊？流动，血液嘛，流动。还有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是粘着啊，粘着就是刚刚同学讲的，我们的肉，你不可以说它是只有地大或者是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把那些肉集合在一起成为一块肉呢，它是有水大给它粘着，它有粘性，它有粘性，所以那个粘着的特性呢，就是水大，就是水大。如果我们那个粘着性没有的话，就是你那里的皮肤可能是坏死了。如果你以现代人的医学的名词来说，可能你就是那里的神经坏死了，就是你的那个水大不会粘着了。那所以我们在了解地水火还有风，风就是刚刚所讲的，推迟支持，还有呢还有什么流动是吗？不是哦，支持跟什么风大推跟迟啦，推跟迟，对，推跟迟，就是这两个特性。那但是我有请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观不到那么多，可不可以用一种，比如说地大，我只要去发现它的坚固相就好了。他说可以，就是我们看经典有时候它就是讲一个而已嘛，对不对？地是坚硬相。那所以我们在打坐念佛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体哪一个部分比较僵硬呢，你就去了解它是地大的不平衡，你就要去观它相对的柔软来调试它。所以四大的观察呢，在禅修的方法里面呢，他说这一种观察呢，它比你就是它的用处呢，就是要让你了解说我们的色心就是一堆的四大所组成的，它里面你找不到一个我的，我们的色身全部都是四大所组成的。那这四大呢，它就是当然因缘和合而有的嘛。那因缘如果说它当中不调和的话，就会让我们色身不舒服，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不舒服的感受。那这种四大不调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会不会啊？会。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我打坐念佛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肩膀啊颈部很僵硬，那如果是我没有办法放松呢，那一支香是非常辛苦的，对不对？又不能动哦，有香板哦，对不对？不能动， 所以你就会非常的，你那个感受会是什么受呢？苦受。那这个苦受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心？会。那心会有忧还是喜呢？忧啊，就会有忧的烦恼产生。那有了这个心的感受之后，我们会起贪嗔痴，哪一个？嗔啊。接下去它就是我们在打坐的一支香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绕了一圈了，从身受心法这样一直绕了。观四大就是我们的身嘛，那身体让我们产生内心的感受，就是受。那受之后呢，你如果再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心。心就是你要去觉察有没有起贪心，或者是无贪心，起嗔心无嗔心，你这样了别。那如果了别之后你没有办法对治，那当然就是起烦恼咯。那如果你有办法对治的话，它就是进入法念处，就是修七觉支。所以你有练习过这个四念处的学习啊，它就是从肉身开始，去色身开始观察，然后进入到感受，进入到内心，进入到七觉支的法。所以四念处的修学呢，它是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去用功的话，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所要克服的这个五蕴无我啊，它就是从这种观察去了解。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懂得调整这个四大的话，它就不会有不好的感受产生，对不对？它不会有苦受，它会有乐受。比如说我很会调身的话，我打坐一支香全部都很轻松，会不会有喜悦啊？会有乐受。那这个乐受呢，我就要去觉察说，哎，我那么清安，那么喜悦，会不会有贪心还是无贪心？有贪心啊。你如果发现有贪心呢，那就是跟贪相应的心念处，然后就进入法念处，你就五盖升起了。如果你是无贪心的话，你乐受的时候如果无贪心，就进入是七觉支的观法。所以它身受心法这四个它是环环相扣的啊。如果说你能够从观察四大当中呢去深入的话，你就能够明白，其实佛陀所教导我们的无我啊，它是要从身心上去观察，它不是用想的哦，它一定要你自己了解你的四大的特质，然后从特质里面呢去发现它会对我们的感受起了绝对的影响。那这些感受如果你没有正念正知，它就会影响你的心啊，引起善心不善心的升起。那善心不善心升起，你如果没有办法对治，就是没有七觉支，就会 造烦恼了，造业啊。所以在学习禅修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四大对我们影响是很深刻啊。好，改天有机会呢，我再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好，我们回到课本的第八页啊。那这一部《增益阿含经》，那讲了上半啊，就是恶知识法。那接下去 下一半呢，就是善知识法，有没有？善知识法的话，它刚好善知识的法呢，它不会做这样的思维啊，就是我畜生豪族，它不会这样思维的啊。因为佛陀有讲啊，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来到佛门呢，大家都是什么？世尊弟子，对啦，世尊弟子。就好像印度有四大河流到大海，全部都是同一贤位啊。所以我们来到僧团学习呢，一定要明白佛教本身就是众生平等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众生平等啊，就是你来到僧团，大家行住坐卧啊，那一切都是归零啊，全部大家都是平等的啊，都是一样啊。好，第二，那善知识的人呢，他不会做这样的思维，就是我有持戒，他不会做这样的思维。因为这样的思维呢，你看到后面他有讲，己身与彼无有增减。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思维的话，就会不对嘛，就是恶知识。如果不会这样思维的话，就是不会产生共高，不会诋毁他人。 第三，善知识也不会思维说我成就三昧，我成就定力。第四，他不会说我成就智慧。第五，他不会思维说我有衣食住药的供养，他不会。所以佛陀告诉比丘说，我现在跟你们分辨呢恶知识跟善知识的法，所以恶知识的法当共远离，善知识的法念共修行，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的。那这一部经在南传呢，巴利藏是有的对应的经啊。我们看补充讲义啊，我有做那个表给大家。补充讲义第五页，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哈，有没有？第五页这个图表，我们先看第一部经啊，《增阿含经》，左边是我们汉译的，右边就是对应的经，巴利藏的中部经啊。巴利藏的中部经呢，它多了项目非常多，我们汉译的非常简单哈，只有一二三四五，对不对？那巴利藏的中部经善人经它多了蛮多的啊，你看哦，增阿含经第一项呢，他说我出于豪族啊，我出家啊是生于豪族啊。那在中部经呢，它却有五个五项啊，就是他从什么呢？高种族出家啊，大族姓出家，富有的族姓出家，豪贵的族姓出家，还有有名有声的人的家族出家啊，那这种就是，有这种比丘吧哈，佛陀时代有这种比丘吧，现代我不晓得有没有啦哈。现代的人可能是以我们的学问啊，我们的学历啊做分别吧啊。现代人可能没有什么族姓啊，比如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比较卑微；台湾人比较比较高尚。比较没有人这样分啊，对不对？不过西方人东方人倒是有这样分哦，西方人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很比较高人一等啊，对不对啊？会有这样的分。那另外可能世间上的就是学位啊，或者是自己的知识比较多啊，所以他就会起了这个共高啊。那第二项呢，就是增阿含经是第五啊，就是我得到四世供养，那能够对应这个中部的第六种第六项得到四世供养。那增阿含经的第二呢，我极为精进奉诸正法哦，在这个中部啊，你看有那么多哈，能够对应的有那么多啊。这个对应是我自己做的啦，因为我读了这个巴利的中部经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对应增阿含的哪一项，这个是我分类的啊，给大家参考。那你看在中部经里面呢，它总共有几项啊，七八九十一直到十八，对不对？蛮多项的。第一个第七呢，他就是觉得自己有多闻法义。第八就是我是持戒的人啊，我会说法，我住在阿兰若森林啊，我穿破烂的衣服你们都做不到等等。那第十二这个哈，你看这个第十二这个比较翻译不好懂啊。我只吃化取食物，这个化取食物就是托钵，对，它是托钵的食物，它不会自己煮食物，对，这个是他觉得他有奉持正法啊。那再来就是他能够住树下，我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住冢间啊，就是坟场。或者是空旷的地方，或者是常住部落，或者是能够修一座石等等，那这一些就是它会产生共高，如果没有正念正知的话。那再来第四个呢，增阿含经是提到说我三昧成就，不过在中部的也是蛮多项的，他得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无色定，有没有？四禅八定，他也认为他得了禅定。那最后呢，我对应的增阿含经就是我得到智慧第一，在巴利的中部呢，就是得到灭受想定。灭受想性是无漏的嘛，所以 我就把它对应到我得到无上的智慧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课本哈，课本的第八页最下面哈，刮胡山可尊敬供养的比丘啊，中阿含145经啊。那佛尊者阿难呢，就跟这个与世大臣啊哈的对话啊。那阿难呢就说，佛陀有教导啊，如果具足十法的话，这些比丘是值得尊敬的，这十种法。那我没有标了，大家自己标一下。第一个就是第一段，与世修习境界，这个是第一段，就是你有修集正上界，就是是属于可尊敬的比丘法的第一个。所以第一段就是你写一个一，那第二呢就是在第九页啊，第一个是有持增上戒，第二呢是什么？广学多闻。对了啊，广学多闻是二，很博学知识啊。第三极善知识啊，就是他具足作为善知识的条件啊。第三第四呢就是乐住远离，身心远离。第五呢就是好药禅坐，有没有？宴坐就是禅坐了，宴坐就是禅坐，古意就是用燕子的燕，或者是宴会的宴，有没有？它其实就是禅坐的意思。再来第六呢就是知足，少欲知足，少欲知足第六。第七呢即有正念啊，极有正念。第八呢非常的精进啊，非常的精进。第九呢非常的有智慧啊，极行慧啊，就非常有智慧。最后一个第十净诸有漏啊，就是得到阿罗汉啊，断诸烦恼。这十个法如果能够具足的话，这种比丘就是值得尊敬的啊，就是阿难说佛陀有曾经有这样教导啊。那这十种法其实是要全部具足的话，那只有阿罗汉嘛啊，因为最后一个就讲阿罗汉。但是我们一般凡夫只要有少分具足啊，都可以成为善知识，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我有把它对应起来啊，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啊，补充的第五页。那这里呢就是我有对应这个中部的108经，有些对应得到，有些对应不到啊。那中阿含的145经这里呢说持增上戒啊，在中部就有啊，也是具足戒行安住于波罗提木叉，对不对啊？那第二的话即多闻啊，博学多闻，那对应中部的话也是第二啊，就是多闻法义受持博学啊。然后第五呢极乐坐啊，就是喜欢坐禅啊，对应中部的呢第四个啊，喜欢修四禅啊，得到四禅。那第六呢就是少欲知足，那对应中部的就是第三啊，就是他得到衣食住药啊，他能够知足啊，常乐。第十呢对应的就是净诸有漏啊，那对应中部的是第十，就是得到慧解脱心解脱啊，阿罗汉。那下面就是比较不能对应的啦啊，比如说第三善知识啊，身心远离正念精进还有智慧。那在中部呢第五到第九呢，这五个就是五通啊，你自己在旁边写一下，它就是五通。你看哦，第一个是神境通，第二是天耳，第三是他心，然后再来第八个宿命，第九是天眼，对不对啊？是五通啊，五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汉译中阿含没有的啊，汉译中阿含没有。好，那所以要如阿难所说的，要具备这十个其实也是不简单的。 也是不简单。那我们一般的比丘啊，一般的修行者，我们能具足前面几个已经相当了不起啊。比如说我们能够持戒，对不对啊？第二呢，我们能够博学多闻啊，手持不忘，这个也是不容易了。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作为善知识，作为众生的善知识啊。再来就是身心远离等等，这些其实是也蛮可贵的啦啊。所以在佛陀的教导里面呢，他当然最圆满的是具足十个，那不能的话少分也是可以称为善知识啊。好，再来我们看论书的解释啊。刮胡士即一门论啊，善知识有哪一些呢？啊，就是佛跟弟子们啊，都可以称为善知识啊。好，我们看第十页。那诸有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就是有情嘛哈。那有情具足戒啊，离诸瑕秽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违犯啊，那成就调善的法，堪绍师位，就是他能够作为众生的善知识，成就圣德啊。那你看他还有什么呢？知修悔过，就是具足惭愧心，就是圣人呢，或者是善知识呢，他一定是具足惭愧心的啊。所以知修悔过啊，善守好学。我在读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在读到这个中有啊，就是中阴身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我自己蛮受益的。你们有听过中阴身这个名词吗？有。那我问你们，考考你们，中阴身有穿衣服还是没有穿衣服？有没有穿衣服？你们知道吗？中阴身有没有穿衣服的？没有听过，对不对？在一千多年《大毗婆沙论》就有讨论了。我讲的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那个论文写的，它是在，如果你要了解阿毗达摩的中阴身，你可以读《大毗婆沙论》的卷69跟70这两卷，讲得非常详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这个，他说中阴身到底是长得怎么样的，他有讨论，他说像六岁的小孩子。然后有没有穿衣服呢？他也有分讨论哦。他说，如果是欲界的众生，可能有些没有穿衣服，就像小孩子。但是如果是色界以上的哦，这些他是具足善法的嘛，对不对？有禅定善业的人，他们就会有衣服。他有一句话哦，非常好，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惭愧是法身的衣服。我看了那句话，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觉得这个论啊写的实在太好了。这里，哎呀，现在变成老态龙钟的样子。我觉得菩萨这句话写得真好。他说惭愧是法身的衣服。我们一般讲说，哎，法身到底有是无形无相的嘛，对不对？我们也讲法身啊，五分法身是无形无相。但是这种法身，因为它具足惭愧心，所以它具足惭愧心的这些法身大士啊，法身菩萨啊等等啊，它是用惭愧来作为他一种庄严具，就是他的衣服。所以我们一般说看到这一些法身大士呢，我们看画像的都是什么披璎珞啦，有没有啊？这些外在的，其实真的那种修行的法身呢，他是应该是具足什么惭愧善法，他一定是具足惭愧善法的。这个惭愧的善法就是他的庄严具，就是他的衣服。所以别人问我们说，哎，如果说你修行修得很有成就的话，人家问你，那你穿的衣服是什么品质？ 你说我穿的衣服就叫惭愧心，就是我们是用善法来庄严自己的，我们不是用外在的这种布料来庄严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论述里面有一些观念是蛮特殊的，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婆沙》这两卷。你们对中阴身有兴趣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哈。那后面的他都是在形容这个善知识啊，哈，什么是善知识？哦，他讲了好多，具足正知见啊，哈，乐于施舍，好要称量，喜欢观察，有没有？等等等等，你看很多、哦。还有呢，离贪，去离贪啊，去贪灭啊，离嗔，离痴啊，等等。这个就是具足这样殊胜的功德，就是善知识啊。那舍利弗阿比昙论呢，下一笔资料呢就蛮奇特的，他的分析也比较不是那么好懂，因为他把善知识，他把善知拆成是一个词，然后是又是另外的解释。善知识一般我们善知就是一个人嘛，但是他把善知、哦、拆成一个词来解释，善知，然后是因为又是另外一个，然后结合起来才是善知识，这样是蛮特殊的拆法、哦、拆解、但是他有一句话蛮好的，你看舍利弗阿比昙论的第一行、哦、他说能够持戒贤善，断共高放逸，忍辱成就，自调自灭，自入涅槃，这个就是善知识啊。他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能够调伏。所以我们要调伏众生，比如说我们要当众生的善知识，不是说我们能够调伏众生而已，我们自己也要能够调伏自己。自己懈怠没有办法实力的话，还是不是非常的不是非常的圆满、哦、还是要加强。好，我们直接看最后一笔资料、哦、第三标题三，担心一人有五种过患、哦、那佛陀告诉比丘说，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只是相信人的话，他会说有五种过患、哦、第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个人犯了戒律，被大众所遗弃，那恭敬他的人呢就会做这样的思维、啊、我的老师已经被大家遗弃了、啊、众生呢都嫌弃他，那我为什么还要再进入这个寺庙呢、啊、那不进入寺庙，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闻善法，没有办法闻法就退失善法，那这个就是信人的第一个过患，这个好理解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尽信人呢、啊、如果是这个人犯了戒律，众生为作不见举，这个不见举是什么呢？不见举，不见举是戒律的专有名词哦，你们有听过吗？什么意思？有，然后又没有下文。就是我们犯罪不承认啊，叫做不见罪。犯罪，但是他不承认，叫做不见罪。那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这个犯罪的人啊，他不承认的话，那大家举发他。啊、就是希望他改过嘛，哈，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不承认，所以他就是作为第二种过失，他会影响亲近他的人、啊、因为他不承认过失嘛。第三就是如果我亲近的老师他于方游行，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参学，不在寺里了，那我心敬人而已，不是相信法，所以老师不在，我也就不再来寺庙，这个就是第三个相信人的过患。第四呢，如果这个老师舍戒还俗，他也不再学佛，那这个就是第四个过患。 第五呢，如果这个老师身坏命中已经过世了，他也不再学佛，那这个就是信人的第五个过患，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清净善事导师说要依法不依人，这个有听过吗？哈，那我们看一下43页啊，课本的43页，快速的讲一下啊。第43页课本啊，我们从不用一个个讲了哈，大家都知道嘛哈。四欲流支对应的就是四一啊，四就是在41页的下面啊，本文的下面，导师说，从师而起的三会修学程序可能会发生流弊，所以世尊又说四种依啊，依法不依人。等等，有没有？所以清净善事呢，对应的就是依法不依人。好，我们来看什么叫依法不依人。我们看44页啊，44页，清净善知识呢，目的在听闻佛法，但是知识不一定都是善的哦。那知识的善或者是恶呢，不容易判断啊。甚至于因为佛法流传太久啊，不免掺杂很多异说啊。传闻是真，所以品德可尊的人也是不保证他所说的就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理由，导师说清净善知识呢，不足以为佛法真假的准绳，这唯有依法不依人。那下面呢，导师是举了增益阿含经，增益阿含经有两种判准佛法或者是写法的一个标准啊。第一个呢，就是 A 括弧 A 这边啊，那佛陀在增益阿含经有提到说，我能诵经持法奉持戒律博学多闻，正使比比丘有所说者不应承受。就是如果我遇到一个比丘跟我说他能诵经持戒奉持戒律博学多闻，我都不要立刻相信。为什么呢？不要立刻承受跟相信，当取比比丘所说而共论义，按法共论，就是你要把这个老师所说的法的内容拿来讨论，拿来审核他所说的法跟契经是不是相应，跟经是不是相应，再来跟律还有跟法是不是相应。如果不相应的话，不相应契经，不相应律，不相应阿比昙，阿比昙就是论啊。那不相应的话呢，我们就跟这个老师说，我们啊，你所说的不是如来所教，这样明白吗？啊，这是第一种判断的方法，就是不能够依人呐，哈，依人啊，要依法。好，我们看括弧 B 在45页啊，《增益阿含经》的第二种判证法啊，辩证法。括弧一，教典跟经律论不相应，那他不跟经律论相应，这个就是上面那一个嘛哈。那他在也不跟戒行相应，这个就否认他是佛法。所以他括弧一，这个就是他跟戒律也不相应，所以我们要否认他。括弧二，如果教典不合，按照他的解说他的义理还是可取的话啊，他的义理以义相应啊，就是他的义理可通啊，这应该说这个是义说，不是经本身啊，就是他是从道理上来说说得通，但是没有根据啊，所以你可以取他所说的含义啊，不要受持他的经本啊。虽然是非佛说，但是他合乎佛法的一些入门方便啊等等，也是可以采取他的义理的学习啊。像我以前有遇过一些老师哈，他虽然讲课不是讲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以前是国中的国语的老师，就是他对中国的伦理啊 那一些叫做什么啊？道德经啊，哈，很熟，所以他讲了很多这一些世间为善的这些观念啊，跟我们分享。那这些就是类似这里所讲的，就是他所说的经典可能不是我们所学的，但是它里面世间的这些书里面的含义有一些是可以吻合我们世间善法的，那这些就可以拿来运用这样。所以你看我们佛门里面 有一些人在提倡弟子规，你没有听过吗？哎，这个就是类似这样了，我们要知道它该放在哪里了，不可以把这种放在究竟了义的地方。那刮胡山如果不能确定这个是佛所说或者是不是佛所说呢，那传说者又是解文不解义，那就应该以戒行来询问他，如果合乎戒行我们就采取。那刮胡士，那如果合乎教典合乎义理，那这个就是如来所说的应该要信受奉行。那我们来看导师的结论，在46页。那导师说，上面所说的《增益阿含经》就是佛语具三相，这三个佛语具三相 是哪三个呢？啊，你们知道佛语具三相是哪三个吗？它是在角柱253，角柱的253、哦、你看四分律，这个与修陀罗相应，与法律相应，不违法性，那这个就是三相，佛语具三相。但是上面的本文导师并没有明确的、标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要稍微自己去对应、啊、第一个，越教典来说依经为量，这个是什么？与修多罗相应，这样可以吗、啊、第二，依法义来说三法应，这个就是不违法性。第三，依于戒行来说，就是波罗提木叉是鲁大师，这个是什么？以律或者是以法律相应，不越比尼呀、啊，有听过吗？啊，不越比尼。那如果对应《增益阿含经》这么多个呢？那我有做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在图表就是18页、啊、大家翻一下那个图表，第18页。第18页，那依法不依人呢？如果是按照导师的说明的话，它可以归为这个图表，我整理的这个图表有哈。第一个是教典，那我们就要看它是不是跟修多罗相应，就是经跟论啊，就是经跟论，这个就是修多罗相应。第二，法义是不是吻合法义？法义就是不违法性，或者是三法应，这个就是义理，义理方面。第三，戒行不越比尼，不越比尼，那对应增益阿含经就是律还有戒。所以右边这五个啊，经论义律跟戒这五个，就是增益阿含经所说的五个辩证法。那对应左边佛语具三相，就是导师文中所提示的，你对应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明白，依法不依人呢，要依这个法有分成三个，一个是教典，一个是法义，一个是戒行。所以我们说依法不依人，那个法它是有三个内容的，这样明白吗？好，有三个内容哈、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思想啊，如果是我们有这个经论的背景，你就可以把它归纳出来啊。好，那再来呢，最后就是跟大家补充一个，我们看补充讲义第6页啊，补充讲义第6页大智度论的这一段文啊，我觉得很好，所以给大家分享。第6页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第6页，四师如佛，有没有？大智度论卷49啊，第6页啊，补充讲义第6页。第一个，我们信师共进之受啊，括弧 A 啊，若人交心自高，法水不入 若恭敬善施，则功德归之啊。就是我们菩萨呢，修学菩萨道呢，因为老师，所以能够得到无上菩提。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恭敬老师呢？啊，虽然智德高明，若不恭敬供养，则不得大利。这个智德高明啊，后观院长是说，有可能是指老师本身，有可能是指学生本身。你们读看看，看是比较像哪一个。虽然智德高明，如果不恭敬供养，则不得大利。他后面就举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这个深井没水，如果你没有绳子啊，你是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水的，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水啊。所以我们要先破除骄慢高心啊，那功德大力才能够得到啊，才能够得到啊。所以我们如果骄心自高啊，法水不入啊，法水不入。所以我们要恭敬善知识啊，嗯。所以这个智德高明，你们觉得是老师还是学生？老师啊。你看哦，如果是老师的解释，就是这个老师智德高明，如果我不恭敬供养的话，他也不会自动教我。对啊，你就得不到大利啊，他不会自动的，就是你要求法他才会给你啊，对不对啊？这个是站在老师的立场。另外站在学生的立场的解释是说，如果这个学生本身就是一个智德高明的人，如果他不谦虚卑下的话，即使他亲近很好的老师，他也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好像两个解释都有道理哈，嗯。所以后观院长说，因为我们在讨论嘛，很多学生有给不同的意见，他就说有可能这两种都有他的道理了哈，两种解释，嗯。不过我是觉得，因为那个譬喻哈，那个譬喻是说要用绳子去取那个水嘛，那个水是指善知识。善知识的法，善知识的法。那所以你如果说智德高明，所以我就把如果善智德高明是想成是那个美的水的话，那可能是指善知识，就是老师啦啊。你站在用譬喻来看回去的话，我觉得好像蛮吻合老师的啊，嗯。因为老师不可能一直在那里，你不想学他也一直塞给你嘛，吃不下吃不消化也是与事无补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有恭敬心，你想学老师才教你啊，嗯。那刮胡逼呢，就是依止善知识，我们的性界啊界定会解脱，就会增长，这个比较好懂，对不对？那再接下去这个就讨论就很有趣，他说为什么恶知识啊，恶的不是很完善的老师也要敬师如佛啊？他这里有一个譬喻蛮好的，你看下面的 A 哈，我们看标题就好哈。第一个他说唯取其善，不计其恶，有没有？他举一个譬喻哦，蛮好的。他说就好像有一个路人哈，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他拿了一个路灯在路边照明，你经过呢，你说哎呦，你这个坏人啊，你拿着这个灯，你不要照我，我宁可掉到水沟，我都不要你照。不会有人有这么笨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即使这个人他的身口意不清净，但是他有这个光明啊，有这个可学之处，我们还是学他的优点，这样的意思，这样明白哈？那小 B 的话就是念思方便示现恶事啊，这个就比较特殊了，就是老师会示现这个不好的行为，主要是考验你啊，才会在示现。C 的话呢，就是但欲自益。不论比过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亲近这个老师，他本身有一些缺点，我们就不要去看他的过失，只要能增长我们的善法就好啊。那最后一个就是补充讲义第七页啊，小 D 啊，就是观法性空无妄分别啊，就是我们不要有跟世间人一样啊，菩萨要不要分别世间的好丑啊。那这个就是能够真正观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嘛哈，就可以学习他的优点啊，嗯。好，我们今天就把清净善思上完了啊。OK， 那我们 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啊。那我们要回向吗？
要
啊。哦 ，OK， 好，大家整理一下。好，大家跟随我念啊。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证菩提度有情，